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属灵的之旅。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的信息，也是我灵命挣扎、灵命突破当中摸索的信息。这些信息很宝贵啊，这些信息非常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啊，这是我们生命每一个人历程所要经历的、所要深思的。所以我再次把我的生命的挣扎、生命的咀嚼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领受啊这样的生命的道啊，叫生命和真理相碰撞所得出的道。我们已经谈过了，实际上真正让神、让人的生命改变的，就是神的话，活泼的话。而活泼的话语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什么？第一个，不懂。我们是希望神听我的话，不要我们的耳朵不听神的话。所以耶稣说有耳就当听的，就有耳朵就当听，但是我们有耳不一听。我们说神你有耳朵吗？你如果是啊真实的有这种情感的神，你拿耳朵听我的呼声，听我向你的呐喊啊，向你的哭诉，你要满足我的需求。这是人的特点，尤其是85后、80、90后的这种特点。但是神从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真正人的归正是靠什么呢？是靠我们向神的话不断的一个涌动，向神的话的归正啊，不断的归向神的话的标准，这才对的。所以一个长大成人人不求父母怎么样呢，听到自己的啼哭呐喊啊，是希望我们理解父母的心意，叫做善解父母的心意，这就是孝顺的儿女。所以我们慢慢长大了，我们应该知道神到底在说什么，这本圣经记载的神的话语我们应该明白。那第二个不明白神的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误解了神的话，以为懂了，但实际上不懂，完全一头雾水，最后啊，强不知以为知，常常是曲解神的话，肤浅的理解神的话，用自己的感性解决神的话，错了。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归到神的话，而且要什么呢？要归到神的话的经义当中。这就是我们啊前两天谈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是上上周谈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神的话同样打到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为什么有些人就改变，有些人改变的少呢？所以这里边有我们对一个神的话语当中的一个立定心智，我们要领受而且要遵从。当一遵从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一个奇妙的，我们说这里边神圣灵既是生命又是保惠师，又是一个强大的动力的更新的源泉，就像一个属灵的马达一样，真正在里边发生动力，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新。所以这个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灵恩的现象，一个灵恩。我们从灵恩，从表面上的一种圣灵的一种对我们肢体的 physical body 的一种抚慰，到进入对我们心灵上的光照，然后接下来给我们能力的恩膏，最后在我们生命更新，完全有基督的长成的样子。所以有馨香之气，有圣灵的品格，这样。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圣灵充满，这就是真正的灵恩啊，这就是真正的恩膏。那今天呢，我们要谈跟圣灵的另外一个关系，跟神的三位一体神的另外一个很奥妙的关系，又是非常美好的关系，又是让人最纠结的关系，那就是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祷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听。那大家不是想祷告吗？不是知道啊，祷告对基督很重要吗？啊，不是看到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基督谢饭都有祷告吗？天主教啊，昨天我们看圣公会啊，祷告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也有话，而且祷告吗？对不对？啊，祷告，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总感觉祷告好像还是不入门，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看别人祷告，自己模仿个祷告，这祷告最后垂听没垂听？啊，我们都盼望着像杨杰那个祷告，那个老人呢，我告诉大家，老人得结肠癌是没治的，尤其到了晚期，而且转移到肝上没治的。你说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因为以前我不太知道这个事儿，后来呢，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啊，包括圣泽核心的同工得了结肠癌啊，我才了解结肠癌这么可怕。这个结肠癌它一旦它的扩散是没治的，尤其到了晚期，而且结肠癌复发率很高。大概两三年就复发，你就必须得治，三五年就得治，一个结肠癌病者能维持五年就非常好了，就当时他还复发的非常奇特。一个老年人得结肠癌而且扩散到肝脏，最后宣判已经没治，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很快的能够好，而且活到今天，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呢？所以这是神的垂听祷告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谈 合神心意的方法。真是纠结，反映了神的儿女，彩虹之家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纠结，至少我是有这个纠结的。这个纠结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我们常常听说基督的祷告如呼吸，话语神的话语如这个饮食祷告如呼吸，我们常这样说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我都窒息，这一点大家都了解这两件好像是一个公理一样，祷告重要重要像呼吸一样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呼求与私语，我们就看到了哇，一些人祷告大声的呼求，你看到灵恩派祷告我在一起好像震动了天地，震动了房顶，哇整个上面的瓦都晃动那种感觉，这叫做呼求。然后私语，你看到很多的人敬虔源流的盖恩夫人各方谢谢私语不停的祷告，祷告也是基本上两个形态一个是极端的灵恩的外在的，一个是很私密的，这样祷告哇都吸引着我们，哇这种祷告多厉害，我们也要这样祷告，祷告哎呀这个祷告很甜蜜，我们去那祷告主说的要大声的宣告祷告可以，然后主说要到你的内室里面去祷告我们也到内室去祷告。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羡慕加模拟，最后结果我们实际上是羡慕别人这种祷告这样祷告，然后我们模仿着这样祷告，但是这个祷告给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总还是欠着这么一个东西，好像是有的人是在明显的对空气说话，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神垂听不垂听有的是自己也没有信心，这样祷告就是模仿，就是别人这样祷告模仿而已，所以叫做羡慕别人祷告很厉害，然后模拟，我模拟一下吧，这样大概很多人祷告停留在这个水准上，渴望知道模仿但是没有功效，所以接下来呢更是一个茫然，就是到底祷告这么奥秘，这么必须又这么奥秘又这么常见自己也学会操练，但是接下来到底怎么样，我是茫然无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纠结呢？有没有呢？有吗？有没有大家应该是有的好，我们一起来读非常有意思的圣经大家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是灵恩运动特别喜欢引述这两段圣经我们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记住伸冤我有对头就给我伸冤。接下来一起来，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不惧他，他纵然被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要给他们伸冤吗？终究给他伸冤。所以我标了一个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虽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要给他们伸冤吗？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还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又记载另外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路加福音出现的，其他里边没有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很里面说，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给你。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不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悦的美好的经节吗？对不对？所以曹运读了这个，我可以想象到他说我终于懂了，大哥我终于懂了，我终于懂了，这样。 所以懂什么了？懂祷告了啊！耶稣来叩门，给开门，寻找寻见等等，懂什么了？懂这个了啊！原来祷告重在求告，执意求神必得回报啊！你就明白这套。所以祷告，祷告重在求告啊！什么神的话，什么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的意思。这个意，你看红色是指自己意思，神是指神啊！我执意。啊，反复的、持续的、持久的抓住我自己的意思，然后求告神，必得神的回报，必蒙垂听啊，然后必得回报，就这样。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带出了另外一个果效啊，就是吧，他就带出这样的祷告的一种风格，叫做声音要大，时间要久啊，心意要诚。啊，摇动神手啊，一定要神不行了，一定要摇动神的手啊，就像小孩一样啊，甚至大父母的脸啊，你要给我，你要给我，这样行啊，所以就带出了祷告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运动，一个风格啊，一个风度，这样的一种祷告模式，声音哇哒哒哒哒哒哒啊，还记得吗？有一个三一神学院的韩国的牧者，他每天都祷告啊，每天让他到房顶上去祷告。啊，祷告领袖祷告，他声音大到一个程度，最后呢，影响到新加坡周围的邻居，最后新加坡邻居告他骚扰。在中国经常有宗教的一种迫害啊，说是邻居骚扰，但是新加坡很少这样，因为新加坡的一般呢，大家比较包容，另外它的隔音效果比较好，很少有这个祷告是因为声音大，最后邻居告你骚扰。你看我们聚会这么多唱歌，也没有说几个邻居告我们说这帮基督徒骚扰啊民宅，没有的。那就说明什么呢？祷告绝对的声音大，祷告很大。这个人我们还请他来过台湾之家，给我们做过分享，做过正道的这么一个韩国牧师啊，这个特点。我们见过韩国的很多的教会的人，他们祷告声音都很大，即使一般的啊福音派，他们声音也偏大一点。像文牧师那种声音比较小的安静的祷告的人不多啊，不多。然后时间一定要久。时间一到九，所以我们就看到新加坡有一个叫 Church of Singapore， 也就是以前这个林柔丹教会，他现在他母亲在那教会，以前曾经有个会友啊，他曾经跟我们同工过一段啊，跟你们跟我们都同工，因为09年的圣泽搞的这个所谓的洋文化论坛，就是啊，他也参与了司琴等等，然后他就跟我见证啊，他也得了癌症，他也得了，他是一个姊妹，现在60多岁了，也得了。啊，也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以后呢，也是很难治愈。后来呢，他们教会就给他祷告，哇，肯定祷告，就祷告24小时接连祷告，哇，祷告祷告祷告，最后神医治了，这是真的啊，这是一件美事。我说这件事不是不美，是一件美事。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持续性的祷告，持续祷告。所以持续性的祷告对还是不对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持续祷告是对的。所以你抓住神的心，如果不持续的横切的祷告的话，所以保罗，所以耶稣也让我们真正的横切祷告。所以这两个故事也谈到了你要横切，但是横切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呢？横切还只是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原则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揭开这个谜底，是不是所有祷告横切就为好呢？而最后神回应祷告是因为你的横切呢，还是另外另有原因呢？你的横切最终神最终垂听了，但是最终带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真正从更长远、更高远的这么一个层次当中就合神心意呢？我们今天都要揭开这个谜底。大家记着啊，我们再说，就是那个浪子，他横切的向他爸爸求：“爸爸，给我我那份财产，给我那份财产。”我想他爸爸开始也是不高兴的，后来他就反复的谈，反复的，他爸说 OK 给你，所以他给了。这横切的祷告真正出了果效。那这个果效从更长远的意思，是不是真正？给我们带来福祉呢？我们今天都要揭开这个谜底啊，要揭开谜底。所以时间要久，心要诚啊，实在不行跑到神的身座面前晃动神的手。所以还有一个道，有一个歌，对不对？有一个歌就出现了两派的认为那个怎么唱来着？噔噔噔噔祷告，晃动神的手啊，天的大家被挪移啊，是啊，列国归向你大家，哎呀，这个大山被挪移是列国归向，你还记得这样？所以呢，唐牧师就觉得这样的歌完全不能唱的，这歌是有问题的。还有林玉栋说，这歌恰恰表示我们的信心，怎么不能唱呢？啊，恰恰是你的问题所在，我们就应该高唱这首歌。那么这个歌能不能唱，其实关键不是摇动神的手的问题， 是摇动神手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目的摇动神的手啊，在神面前恳切祷告，这个不是究竟，不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的答案。终极的问题，终极的原则，是你摇动神手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合神心。这个，所以我们叫做合神心的祷告。所以如果你单单从摇动神的手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其实啊，这个争论起来是无意的啊，甚至是误导的啊，把我们误导过去了。所以真是这样吗？你真的懂了吗？啊，大家真的懂了吗？曹越，你真的懂了吗？啊，如果你这样理解，是不是懂了那两段圣经了呢？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另外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这里边又出现了祷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在天上的父，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听见，哎，这个祷告跟刚才那个寡妇的祷告话好像有点不同。寡妇那个为自己伸冤啊，然后接下来我要求那个饼等等等，哎，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好像是现实当中的，一个是很高远的，一个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特别的一个需求，一个是神的旨意。哎，这两个就出现了不同，看到吧？这个祷告就开始分开了啊，分开了啊，就两个不同类型祷告出来了。我们再来做，然后接下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哎，这些就又什么？又好像是为了自己了，对不对？我们日用饮食，今日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债，不叫我们虚债。哎，这些不都是自己的好处吗？自己的利益吗？自己的需求吗？哎，在主导文当中给我们突然间啊，可以产生一个奇特的一个裂变，让我们突然间好像看出了一个立体的一个黑白的效应。一个上边的是关于神的旨意，下边的是关于我个人的需求，我个人在地上的一些需求啊，这两个祷告明显的出现了啊，两个不同性质的祷告出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节圣经同样是在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好像主导文的一个总结一样。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好像是前面那个祷告的一部分，然后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就好像我们日用的饮食这部分。哎，这两个在这节圣经当中似乎又统一起来了。一方面，神希望他的儿女先求他的国的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儿女求这些东西的话，神怎么也回应，也垂听，也要供给。哎，这节圣经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总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雅各书上啊，接着这节就带出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起来读啊。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这里边就谈到一个问题了啊，这里边就谈到了我们求也得不着的问题了。刚才不是说吗？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也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的求啊，最终神都会怜悯，都会加给我们。那现在雅各书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求也得不着，然后给了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妄求这个属灵的奇特的现象就出来了，这个奇特的现实就被定义出来了，就被揭示出来了。原来我们为了自己的求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求叫妄求，这个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也得不着。所以为个人求就出现了两类，一类呢就是这个求最后神会怜悯答应我们，还有一类求呢是妄求，无论我们怎么摇动神的手，神也不答应我们。看到了没有啊？就是在第二类祷告当中出现了两个结果，一类是神答应我们的个人需求的祷告，一类是不答应，因为我们妄求。所以妄求和正常的需求就出现了一个反差，就让我们好好的分辨，好好的掌握。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诗篇里面怎么说啊？这是可拉的后裔的诗，我们一看，一起来读。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啊，这里边就谈到了诗篇诗人，不光是大卫，还其他的作者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掩面不顾我们。 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祷告似乎好像很努力很恒切很真诚，但是神不顾。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你持续的祷告怎么样就完全最终神都会答应你。好，同中有异，同中有异，我们就给大家分开了啊。祷告我们就要深入的切入神在祷告当中的心意和启示啊。同中有异什么意思呢？叫做同是祷告，区别当下，都是祷告，都是人在神面前的一种向神祈求他的恩惠和怜悯的一个祷告，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呢，其中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一个是神的心意，一个是我的需要。所以同是祷告，它的区别必须要知晓，有神的心意，有我的需要，这两个，有两个啊，有两个。在我的需要当中，一种需要是最终神要是怜悯的，一种需要是妄求的，不合神心意的需要啊。这个啊，我们以后再谈。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区别，先要分别这两个祷告，一个是你的祷告到底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呢，一个祷告还是你的需要呢啊，这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举一个啊，历史上圣经记载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子，大家看到这个例子是谁了吗？都熟读旧约的人大概知道，大家谁能看清楚呢？你看他哭泣，他很悲哀，他躺在床上，他向着墙，是耶利米吗？西西家，感谢啊，还是我们的学霸，学霸奖的得主。你知道游民弟兄这次去了啊，永嘉，他得了学霸奖。学霸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得的分数最高啊，他得了95分，傅斯得了94分，其他的人得了94分啊，傅勇得了94分，其他的人又得了90分的，大概有这么4-5个，他得了学霸奖啊。其实他因为身体啊各方面的原因，他还不是每一次都参加啊。这就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呢，他一生呢，他是比较敬畏上帝的，所以形成了西西家的中兴，一个属灵的复兴。但是属灵的复兴呢，到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得了一种怪症，身上长了一种疮啊，这个疮越来越大，几乎奄奄一息啊，躺在床都起不来了啊，就等死了。这个时候他就内心当中许多不理解，由不理解变成委屈，委屈变成惧怕，惧怕对死亡的一种不了解等等等等不确定性，所以就纠结在一起啊，有惧怕，有埋怨，有不理解，到底神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不让在地上多活几这样。然后呢他就躺在床上，然后怎么办？把脸扭到墙的面对墙，然后哭着跟神说，他说为什么要驱走我的心？难道不能够给我一些怜悯，我在地上啊活得更长一点吗？所以这个时候神透过先知啊以赛亚告诉他，好，你的祷告蒙垂听了，然后怎么样呢？给你15年的寿数，让你怎么样呢？让你再在地上活15年。所以这个祷告，大家看了这个祷告以后，哇，这好像像亚比士的祷告一样的美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了病就要向神求，求完以后神就给我们天天寿数。你看信心的伟人，伟大的君王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这节圣经啊，这一段圣经其实你更深的看，它还有另外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结局呢？我们不妨在神的家园当中有一些小小的互动啊。我想问一下我们选择良友神学院的啊陈王弟兄，你知道这个里边有什么结局吗？我说要你往前坐吗？你不往前坐。大点声。对了啊，然后林业弟兄啊，你能不能分析补充一下呢？对，结果就在他又活了这15年当中，他把他的所有的府库，神给他的很多的祝福，包括真正的祭祀啊，用的很多真正跟神在神面前啊要献上我们的祭祀的很多东西，这些属灵的器皿都给就看了，而且还有所有的兵器都给看了。 所以神当时就很不喜悦。所以到了新约有一句圣经似乎能解释这句话，所以不要把怎么样呢，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是这样，免得他践踏了回过头来咬你。所以这段经历就好像新约有这么一个角柱一样，恰恰就是他这活了15年最后得到报应。他把一些最属灵的完全属乎他跟神的这个子民神的儿女跟神之间的一些私密的一些关系，完全神恩宠的一些东西，他全然的暴露给这些世俗的力量啊，背后当然可能有魔鬼黑暗的权势，所以神很不喜悦这种情况，明白吧？所以就好一个人的恋爱婚姻一样，你把很多私密的东西暴露出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属灵的东西，你不宜轻易的暴露出来，尤其不宜轻易暴露给一些外邦人，你让他拿来去嘲笑你，去嫉妒你，打花瓣啊，去嘲笑你，不要这样。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神当时就做了一个宣告，怎么样呢？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被巴比伦掳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真是这样。结果他就给他的后代的王啊，马拿西啊，这个后代的王就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种子，种下了一个不好的种子。所以结果他的府库全部被这个拿走，被掳啊，被巴比伦被掳，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有些事情神定的一件事情，那么你呢觉得不愿意，从人的角度你不理解，所以不愿意，所以向神求，求的时候这么的啊柔软，这么的哀痛，这么的恳切，这么的啊哀伤，所以神怎么怜悯你，好给你什么？给你你就在15年当中怎么样呢？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人实际上有很多还是愚昧的，所以做了不应该做，最后带出的结果是很可怕。如果这个时候真正他的生命肉身生命在地上完结了，然后他真正在天上见到神，在乐园当中见到神，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应该跨越生死，应该跨进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乐园的世界，这样其实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事。所以我们说真正有信仰的人实际上是等闲视生死的啊，是等闲视生死的。所以就像保罗一样，我跟你们相处我也是喜乐的，但是我离开你们跟主相处我就更喜乐，所以在两难之中我真是不好选择，一方面跟你们相处是责任，另一方面跟主相处是享受。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圣徒看透了生死以后，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睡了啊，然后到神的怀抱当中，那是一个醒了，那是一个喜乐的美好的一个更高超的经历。这是属灵人对生死的看法。这个西西家王当然他那个时候灵性他只是律法下的一个信心，他的灵性没有这么大的看见，对生死也没有这么的看见，所以他求受，求出来的结果呢不一定好，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求最后他的父亲给他了，给他的以后结果怎么样呢？当他拿到这份财产的时候，他觉得哇太好了，只要是向父亲求，父亲就会给我，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但给了你以后又当如何呢？对吧？我们再次问这样的一个话语，就是 so what 啊，给了你以后又怎么样呢？最后结果是不好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了啊，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那么我们要统一起来，就是把妄求的这个方面先放在一边。我们说神希望他的儿女按他心意求，还有一些儿女因为年纪，因为学历，甚至是文盲，他看不懂神的话，他怎么办呢？他不知道神很细微的这个东西，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用33日解经法去解经，怎么办呢？那他有一些为着个人的需求的一种呼求，到底是合神心意的呼求最后被成全了呢，还是妄求最后完全不被神成全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合神旨意的需求和自己的出于自己的需求的祷告方面做一个统一。我们原来发现那个寡妇的祷告，在那个不义的官面前的那个祷告，为什么最后神说要蒙神的垂听，希望他的儿女在有这种情况下就要学这个寡妇恒切祷告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原则。 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原来神为他儿女伸冤是神的旨意，看到了没有？所以这句话的最后的结语，不是因为这个寡妇求求求求来求去，最后没有办法，给你给你给你吧，不是这样。这里边最后有一个角度，原来神为他的真正受魔鬼、受世俗、受罪恶欺压的儿女伸冤是有定时的，而且是神的旨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求神的话，终究神会应答的。这不是妄求，这绝对不是妄求。看到了吗？我们看到神似乎在鼓励我们恒切的祷告，但恒切的祷告当中有一种妄求的恒切祷告，就像浪子，就像西西家王一样。还有一个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是已经在神对他儿女的既定的旨意当中，你那样恒切的祷告，虽然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旨意，虽然你可能细微的圣经你不懂，你甚至是文盲，你根本读不懂圣经，但是你把握住了神的这个旨意，所以你这样的需求怎么样的是神的心。那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啊，现在出现一个问题，那么杨洁为他姥姥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那个时候他还不太懂，那个时候还将信将疑，我到底信还是不信，我为什么要信呢等等，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如果你是真神啊，我就祷告你就给我一个回应。你看到没有？他向神挑战，跟神叫板啊，跟神叫板，你到底是真的吗啊？这样，所以这个祷告为什么蒙神垂听呢？很简单，是因为神对他的选民、对他的儿女是有既定的恩惠的，是有既定的恩惠的。所以为了你真正能信靠他，所以神会彰显他其他的能力，包括医治的能力，就是让你的真正的生命归向他。所以这是神对他儿女既定的心意。所以有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求的。那你说有的时候求他答应了，我没有答应怎么办呢？那也是神奥秘的一些心意。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恒切的祷告，有的时候祷告你恒切到一个程度，最终这个人还是去世了。去世怎么办？就是说神已经给你答案了，神已经给你答案，所以你就不要再求了。那你说神这个答案让我很失望，但是有时恰恰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你越祷告最后这个病越重，最后去世了，反而你越相信神了，所以神看得比你远。所以最终神为了得到你的心，无论是被医治还是去世了，最终都得到你。所以神看你的心，神真正拣选了你啊！神的用的办法是非常奇妙的啊！有的人去世了以后归向你，比如说傅斯的爷爷啊，他去世了，去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傅斯的祷告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属灵的一种深度的经历，反而他更相信他的信仰，而且他也相信他的爷爷已经听了福音，已经啊能蒙神的怜悯，所以反而他也坚定住了。你看到这不很奇特吗？啊，很奇特，因为神工作是在人内心当中做的，不是简单的这个事，不是像你看的那么简单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这个事。十一章这个要求饼啊，然后这个人很烦，不是因为他求的有道理，而是因为他在那整天敲门烦了，我给他点饼，这样也好像表现出怎么样呢？你恳切，你要恳切求就可以。其实神的这个道理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道理一个是不义的官，一个是非常烦躁的一个人，非常烦躁的人，不是一个很属灵很神圣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这种人都能天天祷告，何况美善的神，而且已经在永恒当中为你预备了这件事，你为什么不祷告？所以这里边神是看到他的儿女是什么呢？不祷告，不会祷告，懒惰于祷告，不能恒久祷告。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懒不义的官和这样不耐烦的人，他最后都能被你真诚的祷告所请进，何况神在永恒当中已经为你预备了，你为什么不恒久祷告？为什么祷告还没有蒙垂听的话，你马上就小心就不耐烦就离开了呢？所以神在这两段圣经谈的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是让我们简单的恒切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用了不义的官和这个烦躁的人，用的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大家这两个人都这样，何况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你就来祷告，恒切祷告。所以到了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就总结了这个祷告为什么蒙垂听。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个人是求饼，所以神原来已经应许他儿女给圣灵了。 所以当你求求求求这些事的时候，神最后给你，不仅给你，给你一个出你意料的，给你一个真正的一个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给你真正的让你真正受用不了的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是把神的生命给你，这是神已经为他儿女预备好的一种恩惠了。所以这样神就希望你恒切的求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大彻大悟，我们才原来如此，我们开始发挥这个东西啊。开始的时候曹运所发出的那个啊，原来是这样吗？那不是这样，这个慢慢的我们才了解了啊。第一个叫做我求之力，我求之力，我求为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需要，这个意思。原属神意，原来已经在神的旨意当中了，明白吧？神要为他的儿女伸冤，神要为寡妇伸冤，神要为那些被黑暗的恶势力、被罪恶的人统辖、管制、欺侮的这些人伸冤，是神既定的心意。只要你祷告就可以了，明白吗？啊，你现在暂时没有伸冤的话，神必定伸冤，是这个意思。然后，若非如此，妄求无益。如果不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也是求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只要是不属于神的既定的一个心意，你就是妄求。妄求是不蒙垂听的，妄求是无益的，妄求即使是神给了你一个东西，最后也会导致浪子那种结果。大家记住这个道理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四句话，这四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一起来。我求之力原属神意，若非如此妄求无益。所以这里边就要给我们看到了，到底神的大的心意在哪，到底神的心意在哪等着我们呢？我们现在看似自己一家蝇头小利，或者自己一样完全是个人需求，到底是不是在神的既定的心意里边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考虑了，所以这又需要回到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最整全、最稳妥的包含着神的啊既定的旨意。那么，到底我这个求是不是妄求呢？这再一次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回到圣经，所以从圣经里面才能知道。所以神意何知呢？神意到底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呢？神意的知晓，我们今天的也算是老生常谈，也不算是老生谈。神意的知晓有四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叫基于圣经，第二个途径叫感乎圣灵，第三个途径是圣徒相同，第四个途径是环境印证。主要就是这四个途径，最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基于圣经。那么基于圣经，打个比喻说有多少呢？90%，就是你真正明白你的祷告是妄求，还是神的旨意在那等着你可以恳切的求，还是什么呢？就是神现在就引导你那样的求的，怎么样呢？从你真正读懂圣经，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越懂圣经的人，他越明白这个道理，越明白道理。所以你看到这个一些好的牧者，他知道有些什么样的求是必须要求的，有些什么求是不必要求的，不需要你干。所以再次让我想起唐村牧师那个时候啊，那是好几年前他就说的，他说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祷告啊，大家都很正，哇，怎么不需要祷告？你们祷告都是妄求啊，干扰神的旨意啊，都是噪音啊，不要给他祷告啊，就这几个棒子就打过去了，哎呀，泼的一些冷水。现在我们想，你现在想，你同意不同意这句话？我告诉你，我越读圣经我越同意这句话，越读圣经越同意。你说小孩在那哭不是挺讨人喜欢吗？小孩在那哭，像小西西在那哭，那是讨人喜欢的。如果你还在那哭，那是讨厌的。你怎么在那在小眼前在哭，多讨厌，这么大孩子还在那装假，你不是哭，你不是讨厌吗？啊，神讨嫌呢啊，只不过神很怜悯啊，讨嫌讨嫌，这叫长不大的老小孩啊，永远长不大。你看我们现在就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永远这样，明明是已经成家了，已经长大成人，但是他的思维意识还像小孩一样，还像小孩，不识大体啊，不知大局，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带出来的那些祷告难道不是噪音吗？神确实是怜悯我们，所以神默默无语 啊，神就是像我小的时候，像我们以前读那个啊，以前那个台湾有一个漫画作家，姓蔡，叫蔡什么来着？那个陈芳知道吗？蔡什么？他经常写嘛，写老子啊、孔子啊、论语啊等等，就是像一个老人啊，在那不说话啊，在那慈悲的看着底下那样，因为这人太愚昧了啊，今天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等等。一个真正的超然的智慧的神，他很多的事情他已经大的方向都已经既定了，把很多标准都告诉你了，所以他看到人真正的一些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噪音，你不觉得有许多的情况下其实是一些属灵的噪音吗？不要说神了，就是我们牧养这么小的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啊，你会看到弟兄姊妹一会儿哭天抹泪的啊，一会儿又自己要挣扎，一会儿又是大哥我怎么样了，一会儿又祷告了，一会儿又怎么样了，你看他们学的很多东西难道不是噪音？你就能看到他的生命在很多的拐角上方面，你明明是希望他这样一步一步走好，哎，他非得往那边拐，走向歧途以后跌得个头破脑青的，然后回头来又哭，然后又哭天抹泪，然后接着又走又到时候又那样走，还美其名曰我祷告神了，我灵里边的感动，神的引导等等啊，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所以一个不懂圣经的，读不懂圣经的人，所以他的祷告有可能其实都是很多情况下是不必要的。那你说哎呀，有很多人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读不懂圣经才祷告就不行了吗？就不能祷告了？也不是这样。就像如果你是个孩子，你这个水准就到这程度，你祷告依然神也是包容的，也甚至有的时候还喜悦。为什么呢？你只要是真就可以了啊！你说神我不知道这件事啊，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吧啊，我又犯错误了，这件事你是以前说过我又不知道怎么抉择，你再引导我一下吧。这个时候神依然有一些怜悯，为什么呢？他至少看到这个孩子跟他是贴心的，跟他很贴心啊，就是什么事的时候都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来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养的这些公主养的这些儿女一样。你看很多的那孩子长到十七八岁二十几岁了，单纯的还像一个啊一个小小喜鹊一样，整天的叽叽喳喳在父亲面前等啊，虽然说的都不是一些成熟的话，但是呢这父亲还是有时候还喜欢。所以呢我今天讲的不是让大家不懂圣经就以后不要再祷告了啊，说这牧师说祷告都是噪音我们就不祷告了，也不要这样啊，因为你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是一个中年的小孩，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以孩子的心到神面前做就可以了，也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我又想起了杨杰，我就觉得杨杰跟他父母跟有的时候跟我啊，所以我看他的话多少还真是有几分啊，这个属灵的儿女。诶，我看他有时候跟我谈的时候，虽然谈的有的时候不一定着调，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安慰，就是这个姐妹是很纯的啊，她是在神面前她是开朗的，诶，还是有喜悦啊。这一点我们也能设想到我们的父母，然后天父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已经成熟了，比如说信主已经三年五年十年了，我们需要有一些贴心的合神心的祷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讲题，合神心的祷告。所以基于圣经我们需要明白圣经，读懂圣经，而不是简单的用爬犁啊，用一些什么各方面的锄头啊，把圣经稍微的表面上耕耘一下，不是这样的，深度的。所以若没有三三查经我不知道怎么深，有了这个方法我知道怎么叫做读懂圣经。大家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没去 很遗憾啊，阿轩又是半截杀出了程咬金，半截杀出了王阿轩啊，他在那儿听，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程度，但是昨天我得着非常多啊，因为在一个层次得到了，再在一个层次得到了，到了最后我才把道路真理生命统一起来，而且带出了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立地，就让你见到神，立地就让你见到父，就是到这来就已经见到了，不是说我这个路再把你引到那边，不是这样，你见到了我就已经见到父了。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把这几个统一起来。所以以前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总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这三个概念好像是电路一样，像并联的电路一样，就好像灯一样，并联的三个灯一样，完全是各解各的，其实不是这样。这三个原来它是统一合在一起的，必须合在一起讲才对，否则的话那神的道就被你割裂开了。昨天我们完成了这个伟大的领受，而我们看到了原来真生命道路这三个合在一起，美好的不得了。那么急于圣经，敢于圣灵，怎么叫敢于圣灵呢？圣灵的感动最核心的是你一读圣经你就开始发现里边有光照，圣徒一开始读圣经就开始圣灵在里边运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有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什么呢？这位神是住在众人之中又贯乎众人之内，所以圣徒在一起神就贯乎我们中间。那么圣徒怎么样呢？个人灵修他就住在我们，就光照我们。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你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在你里面。圣经还告诉我们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是什么？教会，就是团契。所以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圣灵光照，当我们个人来到神面前圣灵光照，所以圣灵借着神一话语让你更深的明白，这是圣灵的一个感动。第二个感动呢就是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啊读圣经，有的时候你可能读圣经不是这么有深钻，但是你的灵性、你的谦卑、你的渴慕、你的敬畏是有的啊，你有些圣经的基本原则你也懂的，而且你常常怎么样呢？叫做内观式的祷告，你常常我们叫做内观在线式祷告，你常常神啊这件事该怎么办？我要求问你的名，我要求你的引导等等，你常常有这样的一种默祷，啊，有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有光照。有的是借着非常奇特的灵感，有的是借着异梦，有的是借着异象就给你啊。最好的办法最通常的是借着灵感，如果你的灵感非常的笨拙，非常笨拙，神就常常借着异梦给你啊，常常借着异梦给你。异梦和异象实际上是针对相对比较稚嫩的一些孩子，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但是真正的属灵的那种感受是常常能够经历的，是你操练习练通达的人常常会有的。那你说真是这样，真是这样，那你举几个例子就这样。我告诉大家，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就经历了两次圣灵的光照，是针对圣泽施工的，圣泽施工的，还星期四还经历了一次圣灵的光照，是针对富勇的，上个周四经历一次圣灵的光照啊。然后我还举个例子，我经过一次异梦，你还记得吗？经过一次异梦，我记得我上次给你讲过啊，就是我去温哥华去有搞一个布道会，然后呢因为中间要需要啊，我要去拜访一些地方，去看一些地方转，所以当地的朋友拿车带我转，回来的时候已经五点半了，很累啊，又有一些小时差，然后呢晚上七点半开始有些唱诗，所以中间有两个小时。我说呢我吃饭基本上不吃，讲道讲基本上就不吃了，然后最多我们以后吃点夜宵就可以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好，那你就休息一下。我说我累，我好久要休息一下。结果呢在酒店里面，我就在酒店里稍微歇了一会儿，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结果就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梦啊。这个梦异梦呢一般跟普通的梦是不同的，那怎么不同呢？你一做你就知道了啊！你说哎，这个这不是没回答？对，是没法回答，因为你没有做，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做。他就跟一般的梦做不了，一般的梦弄完以后就乱了，就忘了。异梦是不忘的，到今天我都能说得很清楚。异梦是不忘的，明白吧？而且呢，一般的梦是有逻辑的，异梦情况下就不在你的生活圈子里，嘣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常常是跟你生命当中有些逻辑的人，但是异梦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不在你的这个思想库里边。所以那一天做的异梦是什么呢？就是一艘大船在海洋上走，突然间两个人从船上掉下去，还掉下黑嘘嘘的那个大海里边啊，惊涛骇浪里边，而且那个天色已晚，已经海洋已经深了，所以这个时候像一个勇士一样，突然间我就从船甲板跳下去，然后他们就像那个跳伞一样跳伞，他们在忽悠悠忽悠悠就沉沦了，然后我就把身体就像那个啊勇士跳伞，勇士一下子就扎下去啊，就身体这样俯冲下去啊，所以我的速度他们在忽悠悠，我这样下来 啊，就快啊，自由落体这个阻力小，他的护佑一下就抓住他们了。然后我就一手抓一个，一手抓一个，砰就把他们提上来了。我提上来以后我就醒了，就一下就醒了。然后我当时就跟我们当时陪我的那两个人，他们俩呢就安静的坐在那儿，不知道玩什么，反正玩电脑，就在屋里陪伴。我说行了。我如果不说啊，实际上还表明我的信心小，这个异梦的那种确据还小。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什么？我说行了，今天晚上两个人得救。后来他说你们怎么知道？我说我得的异梦，今天晚上两个人得救。结果那天来的大概七八十个人，那次一个布道会，一个利用了一个香港人的教会做布道会，结果我呼召就两个人得救，两个人举手。这两个人非常奇特，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半年不来教会了，然后他到加油站，正好一个来参加教会的老信徒就跟他说，哎，某某丁，你为什么最近不来教会了？他说哎，很忙很忙，就哎没去。他说今天有一个讲员，我们有聚会，你来。有事吗？没事，来不来？哎，好，去，就这么给拉来了。拉来以后他信主了，就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是这样，它是像灵感一样飞进来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是要你有一种透亮的感觉，就一下子原来是这样，这样一种感觉。我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让你有水落石出的感觉，有的是让你有透亮透亮的感觉，有的是让透心凉的感觉，一下子就好像杯里泼了一盆凉水，你一下惊醒，原来这样。这就是圣灵的光照。你如果有经常有这种经历的时候，那么你慢慢的你灵性就开了。这次我再举个例子，这次我们去永嘉书院，我们去南溪江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去，然后就莫名其妙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突然间生病，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个中医，老中医，他从来不生，他生病是有的时候有点头晕，有点颈椎和血压高，但是从来不呕吐的。而这一次来的话，一出门就呕吐，然后在飞机上很难受，然后下来又呕吐等等。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他还是一个中医的主任啊，一个医院中医的主任。另一个呢姐妹出现了很奇特的一些情况。那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大家稍微可能谈过吧，就慢慢的我就感觉到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有一些属灵征战。然后慢慢的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背后的邪爱的势力，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工，他觉得这个事工很重要，因为他要带领大家进入神的话，所以怎么样，他要攻击，他要找那些有生命软弱或者是有奇特的，无论是灵命性格还是生理方面软弱的，一般他的属灵攻击找那个破口，基本上都是在心智方面属灵方面遮盖方面身体方面都有一些弱点的人，他攻击你。结果后来到了中期，我就非常明确了我就说这件事是这样的，这件事是这样的，不可以这样。后来我们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温州的姐妹，她很稳健，家里很蒙福，自己的孩子在美国留学儿子又考上多伦多商学院，很难考的一个商学院，然后接下来自己的家族也好，夫妻关系好，而且自己的事业也很好。然后他那天晚上经历了祷告以后回去，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传到我耳朵里了。他说当时看于博士他的决定 ，yes no yes 决定，这样的决定，就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快速做决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于博士太灵恩了，说了一句话，然后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我很难理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说于博士没想到于博士这么灵恩。因为我的当时的很多的决定都是从你那边出来的，这不要这样做，赶快走这事不要再拖了。我当时所有的决定都是很快速的，这就是一个叫做 spiritual leadership，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character leadership 或者是一种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也不是一个其他 strategic leadership， 这是一个 spiritual leadership， 就是里边的灵里面你已经看到他背后的这个心计了，你就知道 yes no yes 很快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面临结婚了，弟兄如果没有这个 spiritual leadership 怎么办呢？那你做很多的事的时候就要吃力受累， 而且怎么样呢？叫不讨好，叫做受累不讨好啊，就这样的一种情况，让人看，尤其是姐妹假设很强啊，这就给你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的各小组领袖，做了丈夫的弟兄，一定要培养这种属灵的 leadership， 培养属灵。但是他不是瞎来的啊，你想哦这样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这里边要有一些圣经根基的积累和操练，明白？要不然啊，我们谈话非常难谈。所以我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小组领袖谈的时候就感觉很吃力，你怎么谈谈不通，因为明显的圣灵里面看到灵里面背后那个情况，但是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啊，那算了，我们用人情世故来掩盖了，或者是看不清属灵背后的真相。所以昨天我们谈到耶稣说我是真的时候啊，我们谈到什么，谈到了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圣经里接触的真是一个内涵的掩盖住的需要启示的，而且是灵性的，是上面的不是地下的。所以这个什么样的，就需要真知灼见，真正的看到背后，你才能真正看到下面。所以历史上为什么有些领袖总是孤独的呢？为什么意象型领袖是孤独的？因为他常常有些多马这样的一些门徒，多马的门徒，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再讲的腓力啊，这样的门徒都很厉害的人，怎么样的？理性很聪明，智慧很聪明啊，逻辑很强，但是问出的问题，他的境界很傻。所以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要知道，我走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对不对？”他说：“我不知道。”哎，你我不知道去哪儿，我那条路我怎么知道呢？等等啊。耶稣说看到了我就看到父啊，腓力就说哎，把父主啊，把父啊请出来给我们看看吧。你看他还在问这些问题。所以我发现带领一个异象团队，带领属灵团队最难的就是我们底下跟着一些道德良好啊，理性发达但是灵性迟钝的人，这是最难办的了。如果他道德不这么强啊，他的理性不这么强还好带啊，还好带啊，就很好带。如果他这很强，一个好带的就像小绵羊一样，你怎么带他怎么有啊，一个就像一个哎呀公羊，一个像一个脚很厉害，你怎么带他他顶你一下，顶你一下呢，打他一下，哦好那我走了，那他又开始顶你，他就得打，遍体鳞伤的跟着主。还有一类人呢，哎是很温顺的，就总得那个最美好的那个青草地他去吃那个草。还有呢就不是这样啊，他总用那个脚去顶啊，去倔强的顶，这就变得非常难办啊。然后接下来圣徒相通，圣徒相通为什么能够有神的心意呢？是因为圣徒神借着圣经启发圣徒，然后借着圣灵光照圣徒，所以就形成了在圣徒当中的一些领袖，一些这么成熟的人。然后圣灵透过关乎众圣徒之间怎么样呢，就会有肢体之间的启示。所以属灵人长老各方面的这些人，他们可能给幼小的还没有明白圣经的人带出圣经神心。所以最后还是回到圣经，你看啊，圣经是为主的，圣灵是启示圣经的，然后圣徒是基于圣经给圣徒其他的肢体以辅导的，所以圣经依然是根基。然后最后一点的环境印证，环境印证就是你发现周围的环境不对头，你发现周经的环境或者对头或者不对头，给你一些引导和印证。这里边就是需要有属灵的警觉了啊，属灵的警觉了。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已经听说过这个例子，有的没有听说，有些人听说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的理性非常强，记忆力非常好，而且是博士，经常他非常非常的 proud of 他的一种 excellent memory 和 excellent professionalism 啊，而且又是博士，对不对？他经常啊彰显他自己的记忆力等等。那么他在工作职业生涯当中呢，他就有一次叫去，第一次去澳洲。当时我心里并不平安，因为澳洲毕竟有一个高度嘛，在新加坡去澳洲啊，毕竟还有个发展。后来在澳洲的这个 contract 结束了以后回来了，回来以后找工作。我说呢，你安静的找嘛，找他三个月，找半年，哪怕一年，因为你还可以靠着积蓄能这个没有问题，支持一年半的两年都没有问题。结果他就坐不住了，哎呀，当时那个坐不住那种感觉， 就是人常常在自己一种惊慌失措的状态当中，常常做出非常可怕的抉择。后来这个时候突然间拿到了一个 offer， 是越南的一个大学。我说越南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现在世俗的，然后在美国这个很世俗一个，我就是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一种啊，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就是蛮一只。我说哎呀，这个我不好了解啊。他说明姐你告诉我这个可不可以，给我祷告祷告啊。我说祷告可以。后来过了几天祷告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消息啊。那你告诉我怎么样呢，我说我在祷告没有什么，我就按神的原则来做了啊。结果这是什么原则，我就是以马内利的原则。我说你去这个地方，你到底有益于你跟神的关系呢，还是不益于跟神的关系？如果有益的你去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现在还是一种忽悠忽悠的这样的一种个人的灵命，你到那里去如果环境很差，一下就把你掳走。然后他就按照这个原则就去搜索。哎呀，我注意到了啊，美国有一对夫妇啊，我看到他的背景，这人很可能是基督徒啊，而且这夫妇俩很可能是基督徒。然后又谈到了这个校长，这校长很可能有公益事业，所以他对基督教一定很友好啊。然后接下来我到这个地方一定能搞一个查经班，所以我把大学生都带去。我说这都是你想的啊，啊，到底是不是我可不敢说啊。最后还去，结果神就用了奇特的一个办法，最后拦住他。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人，非常细致，细致到每一个啊，我告诉你他细致到什么程度，他要把西装，他把领带啊，他要把自己，我用的非常奇特的一个 A 色电脑啊，他用一个 A 色笔记本，你知道他用 A 色笔记本怎么弄，你知道吗？打开啊，然后把一个膜啊，一个膜，一个套先打开，然后把一个啊打开以后，把一个膜弄完以后，然后用一个布啊擦完以后，然后每次敲完以后再把它情况盖上，装在套里啊，这么细致的一个地球，非常细致。他的 Acer 用了两年以后，你看着就是新的一样，这么一个细致的人。结果他的登机口改变了，喇叭喊了好多次，一遍一遍，他竟没有听到。然后时间就是一分分秒秒过去了，因为我去送他，他的那个航班是两点大概十分的啊，两点十分的。然后我送到他那11:40，整整啊这个两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吃点饭，然后他照张相，然后慢慢悠悠进去了，然后在那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最后飞机就给落掉了，走不了了，就到这种程度。结果一看表，哇，已经两点多了。赶快就去奔那个9号窗口，进去以后人家突然间没人了，他感到很惊讶，再一推门已经锁了，哇，简直是惊慌失措了，看那个飞机，那飞机就走了，哇，简直是惊慌的不得了，邦邦邦敲门，最后门开不了，然后一下子他急了，他就把那个门栓上的一种紧急的东西给砸碎了，砸碎啪就按那个门，啪就开了，那是一种紧急情况下，比如着火了，或者有些什么警匪当中的，那是给警察用的，那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结果他砸碎了一按，啪就出去了，出去，这是属于叛逃，这是属于偷渡，这是属于违法的，非常严厉。结果警察哗马上过来，快速的警察过来，他都不知道五分钟不知道哪飞来这么多警察，哗就进来了，进来程度就不得了了，拿出手铐哗哗哗就戴上了，不由分说，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解释，哗先戴上手铐。就他首先把你当成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嫌疑人、危险分子，就可能是你要叛逃，你要跨越国境的这样一个做法，不容分说。这个时候我就接到电话了，接到电话，这最有意思就是姜丽在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异梦，姜丽是很少做异梦的，结果姜丽告诉我一个异梦啊，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奇特，就说某某人没有走了。然后他就在那儿乐，他说：“哎，就算一个异梦吧，啊，这个就算一个奇特的梦吧，你也没当真。”结果怎么样呢？就这么巧，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说：“啊，姜丽做了一个梦，说你没有走啥。”我要不说这件事，这个见证还没有这么 dramatic。结果姜丽就跟我说，我也跟他说了，结果他也在那儿笑笑，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11点来钟很早。结果我接到的时间，姜丽说。2点钟左右他没有走了，结果怎么样，我2点钟左右我到那个 Burger King， 因为送完他以后没有冷了，我到 Burger King 喝了一杯冷饮，我刚坐下风电话来了，我一看表正好2点左右，电话里说他就非常非常的懊恼，而且带有很大的那种失望， 明姐，他妈的我真没走。就说了一句啊，半生不熟的脏话，也不是太脏，也不是，我真他妈没走了。我说怎么回事，还别提了。然后接下来我再给你打电话，那旁边就催的，啪啪啪挂电话，啪就掉电话，就前后就说了几秒钟，刚才说了，然后就走了，杳无音信。我再给他打电话，打什么都接受不了，这个人就蒸发掉了。结果到了1:40，我跟江丽都睡着了，嗡嗡嗡，电话响，明姐赶快捞我出来啊，就取保候审啊，取保。我1:40坐 taxi 给他去接，在那等他半个小时，最后把他手续办理，给他捞回来，捞回来。就这么一件事，这么奇特，结果他还是去了，还是去了，在那儿待了不到两年，简直是煎熬。一个电话打过来，一个 Skype 打过来，就到这种程度。说明姐，哎，跟我聊聊吧。哎呀，我实在太孤独了。我说那里边没有基督徒，哪有什么基督徒啊？我说那个美国的夫妇不是基督徒，哪是基督徒啊？姐，哎呀，这个里面你没有搞查经班，一个基督徒咱们怎么搞查经班的？哎呀，整个的这个人就像崩溃了一样。结果神又用了一个办法，非常奇特。就是你买的房子租了，自己租了不够两年，不能全部出租。如果你不回来，马上出国。所以这个人呢，你知道江浙人非常的精明，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方面 very calculating 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杀手锏。你看，哇，后院机会，而且是经济方面，赶快回来。所以神用这个方法给他调回来，还走吗？不走，再走房子没了。告诉你，对江浙人就用这个办法最好啊！动你的，我动你的财产啊！一动他就马上就慌了。最后神用这个办法给他带回来的。你看到这个奇特了吗？所以环境的印证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综合的案例，就是圣徒的相通。我已经跟他拦阻了，我说你去那个地方是不行的，你没有到那个程度。结果他不听。最后神还是给他召回来。好，最后给大家谈叫尼士四阶。尼是谁呢？尼陀生啊，尼陀生对祷告合神心的祷告，他有四步，这个四步非常宝贵啊，叫尼士四阶。我总结为尼士四个等级啊，大家认真记住这个东西好了啊。赵婉珍他曾经啊一度不太了解什么圣彩虹灵粮等，后来读了这个以后啊很感动。我不知道婉珍你还记得吗？你能不能跟我说尼士四阶是什么四阶？祷告四阶你记得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知道哈。来，我再告诉你尼士四阶啊，尼士四阶，尼陀生在总结合神心意的祷告，一个成熟的祷告，一个在神的旨意当中祷告，他是总结的四阶。这四阶很有意思啊。第一阶叫做神之心意，第一阶一定这个祷告的发动者源泉是神来发动，是属于神的心意的。无论是透过环境，透过话，透过圣徒，透过你读经当中圣灵的感动，一个是神的心意，不是你的心意，不是你的需求啊，这个很重要，是神的心意。第二个，我是负担，然后神就把这个心意莫名其妙的放在你的灵里了，透过圣灵，哎，你就走，反来覆去走着这样，你就想，哎，这件事本来是没有这么大负担的，哎，为什么就在我心里真的反来覆去的放不下呢？啊，这个时候常常就是神加给你的负担，明白吗？我告诉你，最近啊，持续了多久呢？持续了大概有两三个月。我今天也给大家，因为我们家庭是一个开放的家庭，是一个坦诚的家庭。我最近的负担是谁？我这么持续了两个多月、三个月，就是杨凡，啊，就是坐在底下这个阿凡，啊，我就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灵命特别有负担，不是别人啊。第一个就是他，你不是你不信，你问问杨凡，你可以问问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我们的很多同工会当中为杨凡祷告，为杨凡纪念杨凡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很奇特，他的内心非常纯啊，非常真。啊，非常冷啊，非常轻，非常 square， 英文叫 square， 非常直啊。有许多的东西，他看似的明白，他也不太明白；不明白，他又明白。所以很多是非常奇特的，非常真，也非常善啊。这样，他对神的关系，他要愿意跟神死磕的一个人，而且他里边既有委屈又有公义，他是这么一个孩子，非常奇特。所以我就反复的 就放在我的心里，就为他祷告，包括最近，包括今天啊，今天，所以就变成了你的负担，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祷告回应。这个时候你向神祷告，你说神啊，求你成全，我愿意顺服，求你成全，求你成全。这个时候祷告就在神的心和神心祷告。然后接下来尼托生就说了一句，叫做看神成全。这个时候你看神来做，最后加添你的信心，这就是一个见证。一个一个的祷告和神心的祷告是这样做出来的，而一个一个和自己心的祷告是靠着摇动神的手做出来的，而一个一个和神心祷告是这样做出来的。所以这叫做尼士四步祷告理论。这个祷告理论其实非常经典，在小群教会都知道这样的啊，主要的领袖都知道这种祷告理论的。但是我现在给大家稍微做更改啊，稍作更改。神的心意我是负担，祷告回应看神成全。看神成全有一个消极的东西，就是我什么也不动了，我祷告完以后交托给神，我就看神给我成全，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一个字，叫做随神成全。什么叫随神成全呢？神做神的，我做我的，我应该做的我做我的本分，看神来做的啊，这样去做这个东西，这叫做随神成全。你依然要做你应该做的，然后看神做神的应该做的，就是你去松土，你去栽培，你浇水，然后看神让他成长成才。这就是保罗和这个保罗谈的，和亚波罗在谈整个圣徒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模式。好，我们起立一下，我们要背诵的经节很经典，大家希望能记住这个经节啊，非常经典这个经节，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哎，这节圣经，两节圣经合在一起，多么奇妙！就是首先我们要照他的旨意，那就是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然后他就听我们，因为我们和他心，然后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神和他儿女之间有一个祷告互动的基本的前提，就是神所说的你要明白，明白完以后在神的大的旨意的范围里面去祷告，然后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这个一切是特指呢还是通指？如果是通指就是无所不包，如果是特指，这个一切就是一切神的旨意应许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相对的一切，不是绝对的一切，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句话真正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既知道他听我们怎么样的合神心意的一切所求的啊，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怎么样的，只要合他心意无不得着，要加一个里边的一个怎么样的副词，无不得着。这两节圣经就把我们的祷告、神的旨意、我们的自由和整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空间啊，全带出来了。感谢主。那么我们彩虹之家在这个方面怎么回应呢？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依然是三三查经为神之音，三三查经就成为神的旨意，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啊。然后接下来祷告贴心，然后由信之心。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什么呢？是贴心的祷告。贴谁的心呢？贴神的心。你看用紫色来表示，不是我们人的心，不是你的心，不是我的心，是神的心，你贴心祷告，明白吗？然后由信之心，就是由信以至于信，怎么样呢？开始相信神的应许，然后神的应许成全了，怎么样呢？我就进入一个跟神合一的大心，更大的信心，由信之心。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合伙做的基本的治教的方法。我们活出来是能由信以至信的看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旨意彰显出来，我们做出来也依然靠着我们人和神的同工做出来，靠着祷告支取神的能力，我们的合起来依然是有圣灵同在的一种圣徒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的思考就是利己之祷，你的祷告经常都是啊，神给我个男朋友吧，神给我个女朋友吧，啊，神让他改变吧，神这怎么这家伙今天又跟我耍脾气啊，这家伙怎么又跟我耍小性，这家伙又任性起来了等等，不是这样的。 祷告是合神心的，对吧？啊，然后接下来月神之党，从利己之祷告月神之党，祷告就形成了一个分野，一个分野。月神的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不等于神不成全你的需求，你的合理的需求，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都在他的应许当中，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只是有一些是妄求啊，我要抽烟吧，我要喝酒吧，我要耍酒疯吧，我要吸毒吧，所有这些祷告都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怎么办呢？那叫不悦神之祷。剩下的那句话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说的：“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这就叫做都在神的旨意里。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就是我们祷告当中的最核心的一个祷告。神希望什么呢？神希望你就圣经你都没有读过，然后你说我听了你这个，我要做合神心意的人，我要做合神心意的祷告，怎么做呢？你说大哥，你告诉我一个神的最大的旨意，最大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呢？神最大心意就是让他的儿女像他的儿子，这是神最大的心意，也是我们祷告当中，如果你什么也不会祷告，你就从这儿开始啊，这就是神最大的旨意。